葛朗台先生从来不欠人家什么，又是老古董匠，又是种葡萄的老手，什么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1000只桶，什么时候只要500只桶，他预算的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。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，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，他老是有酒桶出卖。他能够把酒藏起来，等每桶涨到200法郎才抛出去。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100法郎的时候脱手了。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。那有名的1811年的收成，他乖乖地囤在家里，一点一滴地慢慢卖出去，挣了24万多法郎。讲起理财的本领，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，是条巨蟒。他会躺在那里，蹲在那里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，倒进大堆的金银，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，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，不动声色，冷静非凡，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。他走过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又钦佩又敬重又害怕。索莫城中不是个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的吗？某人为了买田，从克罗旭那里弄到一笔借款，利率要1分1。某人拿期票向台格拉桑贴现，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。市场上或是夜晚的闲谈中间，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。有些人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的一宝，值得夸耀。不少做买卖的、开旅店的得意洋洋地对外客说，嘿，先生，上100万的咱们有2-3家，可是葛朗台先生呢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家私啊。1816年的时候，索莫城里顶会计算的人估计那好家伙的地产大概值到400万，但在1793到1817年中间，平均每年的收入该有10万法郎。由此推算，他所有的现金大约和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。因此，打完了一场牌，或是谈了一会儿葡萄的情形，提到葛朗台的时候，一般自作聪明的人就说，葛朗台老头嘛，唉，总该有5-6百万吧。要是克罗旭或台格拉桑听到了，就会说，你好厉害，我倒从来不知道他的总数呢。遇到什么巴黎客人提到洛奇尔特或拉菲德那般大银行家，索莫人就要问，他们是不是跟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？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，回答说是的，他们便把脑袋一侧，互相瞪着眼，满脸不相信的神气。偌大一笔财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都镀了金，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来有什么可笑给人家当画饼的地方，那些画饼也早已消失得无形无踪了。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，到处行得通，他的说话、衣着、姿势、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，大家把他仔细研究，像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，终于发现他最琐屑的动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。譬如人家说，今年冬天一定很冷，葛朗台老头已经戴起皮手套了，咱们该收割葡萄了吧。